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3月6号，农历是2月13，星期五。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你好。
喂，弟子给师傅，今天帮同学们问几个问题，同学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首先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很早之前有一本书里面是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内容的，然后师傅当时呢开示说要处理掉。现在呢有一位同修，他现在家里面还有20本这样的书，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出去过，然后书的封皮上是有观世音菩萨像的。他想问，就是如果他放了半年之后呢，那个纸机直接碎掉？
可以的，因为不要自己弄啊，自己弄出来不如理不如法的、啊。你发出去看一个人，
对对，
如果被你走偏了，你就一个业呀、啊，听得懂吗？
是的。
明白了吗？
他针对这件事情要念多少遍？
针对这件事情，至少我相信，还有他，如果是他硬的话。那他就108遍，如果不是他硬的，只是他长的还没有完全发完的话，那就是49遍。
49遍。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然后师傅，有一位老同修，他现在就是无力，他有一段时间呢还能看到就家里和外面的灵，他这半年身体就状况很差，觉得念经的会觉得有一堆小东西往身上爬。他就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就弄死了很多白蚂蚁，然后他正对此事呢，他许愿了108遍礼佛，10000遍解结咒，10000遍往生咒，也许愿了解结咒。他想问师傅，他双腿无力是不是跟他这个杀业有关系？
应该有的，你要记住了，凡是像这些问题都是跟杀业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杀业不是这么早就不是这么小就能够把它消掉的，你明白吗？很多很多的问题呢。
那他去需要念，他许愿的这些经文够不够呢？他许愿108遍礼佛，就10000遍往生咒。
应该可以的，继续念。问题他没念好呀，还没念完呢。
好的好的，让他坚持念。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问师傅一个问题，就是师傅说过吗？我们睡觉吉祥卧最好。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同修，比如说侧卧、右侧卧，他会觉得那个右手会发麻。他想问师傅，这种情况怎么办？
哎，傻姑娘，那右侧卧的话，叫你手又不是压在他背，压在自己身体下面了，这里你可以手可以放出来的呀。真的是。
那师傅就有时候就觉得。他就难以控制自己的
习惯，
他这个
慢慢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习惯了。好的
好
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的，师傅，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压力很大的时候喜欢拼命吃东西呢？
压力大的时候，他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能量体的发生，这种能量体呢是负能量。负能量的话呢，会让你的血液循环周转的快。你比方说，你一着急，你是不是急的嘞？人家说来回转悠啊，对不对啊？急的嘞，你的脑子里的血液循环会加快，你的肠胃会加快蠕动，你是不是觉得肚子里饿了？
是的，
对不对啊？你想想看了，你一个人一着急，哎呀，马上加快血液循环。急着来左右摇晃，然后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然后血液加快蠕动，肠胃加快蠕动，然后再加上你的心脏跳得快，那你就等于一个机器不停的在开呀开呀，越急这机器转得越快，转得越快是不是越吃油啊？
对对对，
好了，这油嘛不就是你的食物嘛。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请问师父，就是当一件事情损害到我们的正当权益了，那我们是据理力争更好还是随缘更好？
这个问题就是看你境界了呀。什么叫正当权益？你心里觉得你吃亏了， 这个我这个位置这个限度是你自己定的呀。有的人、
哦、
有的人吃亏觉得是便宜，他哪有什么设限呢、
嗯、
他没有 limit 的呀。你现在觉得我不能违反这个底线，那么好了，一错过底线你就发脾气了呀，闹了呀。有的人说吃亏就是便宜、
嗯、
我就吃亏怎么样啊，那你说他怎么会发脾气啊、
嗯、
这是你自己设定的一个界限呀，明白了吗？
哦，
那么人经常自己设定电、
嗯、
界限的呀，所以不好的呀。很多、
嗯、
很多女人设定个界限啊，你可以骂我啊，你可以怎么样对我都没关系，你只要敢骂我妈妈，骂我们家里，我就跟你离，我跟你分。好，他这个底线一设好之后、
嗯、
你说男人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他控制不住的呀，对不对呀？用现在话讲，我们学佛都知道、
嗯、
有的时候是灵性呀，你控制不住他的灵性在身上，他一骂你妈了，那你就把你几十年跟他两个人的感情可以全部一下子就崩掉了。那你考虑不考虑孩子啊？你不考虑，考虑考虑，你母亲真的也不愿意看到你离婚吧，对不对呀、啊
嗯、是的
啊，你自己是不是最后是不是你底线把自己害了啦？
是的是的。
你为什么要设这种底线
了、嗯、
有的时候没底线，有什么底线了、
嗯、
设什么底线了？人本身就是个旅游点、
嗯、
人类想通看明白，
明白了，
那你就成功了呀、
嗯、
有什么想不通的啦？
嗯
吃
亏就是福
啊，吃亏，你如果有这种理念的话、嗯、吃亏就是福，你天天吃亏了你还开心呢，嘿嘿，我今天又吃亏了，怎么啦？
嗯，
吃亏会死的，
要提高境
遇啊，不会死的，你就吃亏嘛，就吃亏了，有什么关系的？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嗯、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在做什么，天上都看得见，菩萨都看得见。你瞒得住人，你瞒得不住佛不啦？你瞒得住人，你瞒得住鬼不啦？你连鬼都瞒不住，你还瞒得住，还瞒得住谁呀、啊？嗯
嗯，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
哎、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再请问师父一个问题，就是了缘是不是不一定非要进入因果呢？
了缘的话你肯定有因果的呀，你这个缘分有缘分，你怎么会没有因果啦？你想不进入因果可能不啦？听得懂不啦？
用念了这份缘呢？
什么？
通过念经去了这份缘的话也是有因果的？
当然有因果了，开玩笑了，你今天人家跟你前世有这个缘分，人家找上你来了，你说我念经把他了掉，因果没了，你还是欠他的。你而且你靠念经你根本了不了的啊。你这个比方说菩萨，因为什么不动因果了？这还不懂啊？菩萨不会动你因果的。
嗯，
明白了吗？
嗯，感恩师父。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有一个每天都会做梦，而且做的梦基本满意的，要么就是预提醒自己的，也有是别人的。但他每天他这个人睡不好，他就有压力有点大。他请问师父，让他应该怎么调？
有压力的话，说明他的思维出偏差呀，有什么压力了？对不对啊？你。梦不管梦中的压力也是压力啊，跟现实压力一样的呀。你要记住一句话，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压力？因为你做错事情，因为你没重视因啊，所以你才会有果的压力呀。压力嘛都是果呀，你种因的时候你没感觉的，没什么压力的，你果上来了，好了，有压力了，然后再种因的时候又有压力，那么有因的压力之后，那么再延续到第二个果，第二个果的话你又延续到第三个因，就这么延续，这叫六道轮回呀、啊、在人间。
嗯，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
嗯，
还有一个问题，同修他有一次看中医，那个老中医说他好像是道家的，说同修是小童子，说他害怕，他想请问师父，为什么看见什么都会害怕呀？
看到什么都害怕，你是个小童子的话，如果是个小童子的话，那你想想看，你在天上你干什么的最重要了呀？啊，而且你过去在人间做什么的，你怎么会成为童子的？这一切你都应该自己明白。比方说你是个小童子， 啊，对不对啊？你可能在人间，
嗯，
很小的时候为了舍己救人，你把人家救活了，你自己死了，那你到天上去做童子了。
嗯、
那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被你死的时候是不是会很害怕？一个人年纪大一点、
嗯、
死的时候不会太害怕，小的时候死的时候会害怕呀。
嗯。
那你再到人间来的时候，你是不是看见什么事情都害怕？因为你知道这个都是离你不长久的事情啊。
哦，明白了。
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后面有几个同修的梦境，请师父慈悲解梦啊。嗯，就有一个同修，他两次梦见儿子满脸，一次梦见一家三口去海边度假，游泳，从楼上接电阳台，接到下面没是烂泥，他的时候满脸烂泥，两只眼。两三个月之后，他又有类似的梦境。那这个同修的儿子是属龙的，他就想起来佛法里面讲过龙，他想请师父，这个孩子他现实中是身体了，非常不好，冤结很深。
嗯，今天这个电话线不是太清楚，一会儿断一会儿断的。
哦。
啊，不是太好。
哦、对不起。
嗯，所以这个线路不是太好，所以刚刚听你讲这个梦境的时候断断续续的，嗯。
哦，再大概讲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经常梦到孩子烂泥这，然后他就想到那个白话佛法师父讲过龙现泥潭，他想请问师父，这个孩子现实中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吗？因为现实中他的爸爸跟他冤结很深，对孩子很不好。
是不好呀，你想想看，他属龙的，经常弄到烂泥，你说说看能好不啦？一个龙嘛，应该飞在天上的呀。对不对啊？龙要飞起来的呀，他整天有烂泥，你说怎么好啊？好什么？
嗯，他想问师傅，他要解
怎么解啊？念姐姐咒呀，
嗯，
念姐姐咒呀，
自己
要把自己的慧命要把它弥补出来呀。
嗯，
怎么弥补自己的慧命呢？就是要加紧自己修行呀，修心呀。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加紧自己修行，很容易陷入泥潭的呀，走倒退路啊，什么都会的呀。
好的，那让他好好念经。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梦，同修睡前想他即将要去住的房子的气场怎么样，然后他是跟一位属虎的女同修一起住，两个人都清修的，然后晚上他梦到来到一个同学曾经住过的房子里，
嗯，
已经搬走，但留下很多的杂物。同修一开始看到屋子里有，但是后来又发现一只猫，而且这只猫跟同修时养的猫很像。后来同修就来到院子里，发现院子里有一只猫和一只狐狸，还有一只老虎，都是白色的。同修不害怕，然后这些动物也没有造成伤害，他就不解梦。
嗯，碰到危险，碰到外环境不好，但是不害怕，就是说他还能解决。
嗯，
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嗯，该是。然后有一个同修梦见一个佛友家里来，穿上衣有裤子，但来访的佛友露裤子的尾巴，做梦同修就说啊，你是妖怪，然后原形裤子尾巴就露出来，都跑。佛友他不是，还有请问师傅，这个梦是说同修身上有兔子的灵性，还是做梦人家里的房子有妖精者？
兔子尾巴露出来了，他身上已经有灵性了。
哦，就说明这同修身上有。
对了，你今天这个电话非常不好。
嗯、好吧，
你待会儿再试试看吧。嗯。
不好，
一会儿断，一会儿断的。啊，
那我就问到这里。
好。
嗯，好，对不起，师傅，那我就问到这里吧。啊啊。
现在
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现在倒好一点了，现在倒好一点了。你再问吧，如果再断了，
哦、
你再。
好一点。
嗯。
我问一个同修。
啊，不行了，又来了。
不行
了。好了。就这样吧，
这里了啊，
好，
感恩师父，
再见
啊，同学们自己也让自己背，
嗯，
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师傅对不起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今天帮同修咨询几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嗯。
师傅，就是有同修的女儿梦见他爸爸身上有一只很大的乌龟，然后。他去把乌龟抱下来，发现乌龟已经死了，请师傅解梦。
这个还不懂啊？乌龟们是延寿的呀。
嗯。
就是说他爸爸求的那个延寿啊， 最后没求到呀。
哦，
这还不懂啊。
哦，好，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师父，同修想请教师父，耳朵里长一点点毛好不好？
好啊，延长寿的呀。嗯，
啊，不要剃掉，他说剃头是要不要剃掉。
哎呀，你咋了？你个女孩子男孩子啦？
是男的。
男的就是长出来一点点，剃掉嘛就剃掉了，剃掉他还会长的呀。
啊，好的。
那难看了，全部长在外面，你说难看不啦？
对对。
那杂草丛生啊，你草割了，看出来好看不啦？
嗯，
好看的话你，他还会长的呀，他该长的还是长的呀。
好的。
又不是说把这个耳毛剃掉了之后，这个人就死掉了。不长寿了，
嗯，好的，好，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还有师父观音堂佛有请的铁皮的那种铜装油，然后那个铁皮装的，它就是那个标签也是不能撕下来的，这个能放在佛台上供吗？
贴上去的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请的那个油，就是那个铁皮装的，
啊，
盒子是铁皮的，
啊，
然后那个标签也不能撕下来，
啊，
它能放上佛台供吗？
你在佛台前面放，边上放个桌子呀，黄布盖好，你就放在边上呀，你捅到人家佛台上去弄个铁皮桶子干嘛？
对，好的，好，
脑子都有点小问题。
好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明白了。
嗯，
然后师傅有一次就是图腾节目，师傅跟一个老奶奶说，他帮他媳妇念礼佛，就是不能跪着念，会射不起。然后同学想问，他帮他小孩子念礼佛的时候，可以跪下来吗？
你要心里想着，我跪的是菩萨就好了嘛。
嗯，好的，好的。
你又不是跪着小孩了。嗯。
啊，嗯，啊，嗯嗯，好的，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有个新同修，他说他跟他先生家庭成员的冤结都很深，每个人都很深，他不知道跟哪个人念好。然后他可以念姐姐咒祈求菩萨化解他先生整个家庭的冤结吗？
可以啊。
可以了，好。
嗯，
感恩师傅。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师傅有一次就是问了那个坟边上的树死了，那个没写明白，他说是这个树是种在那个坟头上的，是当地墓地是统一安排的，然后如果这个树死了要拔掉的话，就是要牵涉到洞坟，请问一下师傅该怎么办比较好？
是人家种上去的
啊？就是他们好像自己对统一安排种的，对墓地，然后现在这个
统一安排种在人家墓地墓穴的上面啊。
嗯，对对对，在坟头上，
这不是脑残吗？
然后说现在拔掉的话就是要牵涉到要动坟，因为动那个坟
动什么，
就是要动那个坟墓，如果把那个树拔掉的话，那个死树
啊。
嗯，这该怎么办？
拔掉犯法不啦？
应该是不犯法，但是他说拔掉可能那个牵涉的那个坟墓也要一起动。
嗯，不会的。
不会。
嗯，如果找，找当地的园林工人。
哦，
拔掉之后，他把那些土盖盖平了就好了。
哦，
跟家里的人先要讲一下的。
嗯，好的，
好。就是跟亡人先要讲一下的。嗯。
嗯嗯。
不要乱动，否则的话真的会有点小问题的。嗯。
好的，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师父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师兄专门帮我们这边的师兄在放生，然后呢，这位师兄呢是买的是刀下鱼，他呢先付款，然后同学们再把的款项打到这位师兄的个人账上，这样如理如法吗？
你说呢？
我觉得不如理不如法。
好了。
因为他私人账上。
对的，这还不懂啊？
对。好的。
出事了，他自己都不知道。
好，感恩师父慈，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他说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这个同修建了一个群嘛，然后在群里报的是公斤，比如说张三一公斤，李四一公斤，然后呢这个放生的师兄拿到总数后呢就统一起称重的，因为他说鱼的大小不一样，一公斤有时候是两条半，所以不能每个人或者每家人分开放，他就是放的一个总数。他说这样群里的师兄会相互背业吗？
再讲一遍，对不起。
对不起师傅。他就在群里报的时候，他们报的是按公斤报的，比方说的是张三一公斤，李四一公斤，然后那个待放生的师兄拿到总数后呢就统一称重的， 然后就是也不是按照放的是不是按照每个人或者每家人分开的，他是放在一起，就是这一次抱了10公斤就10公斤一起放。
问题你们对这个人相信不相信最重要，如果这个人你根本不相信他的，永远不要去相信他。
嗯，
这种行为就是说完全没有监控的，没有让人家能够相信。如果这个人根本不可靠，曾经有敛财或者很贪小的，平时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得出来的呀。如果这个人家里条件很好的，你可能可以相信他。如果这个人平时都抠得不得了，你怎么能相信他？你开玩笑了？你这个讲的不好听，不是助纣为虐吗？
好的。那我来同学听录音，感恩师傅慈悲开始，感恩师傅。
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了。现在很多人心灵法门，很多人受到惩罚，全部都是放生敛财的问题啊。
明白了。
好了。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师傅，就是同学想往用檀香香型的止鼾剂，可以涂腋下吗？
用檀香的什么？
那个止汗剂，就涂腋下的那种止汗的止汗剂，是檀香味的，可以用吗？
哦，可以的，那没关系的。
这没关系，
没关系。过去那种檀香的味道，那个佛教界都把它制成那种沐浴露啊，都可以用的呀，一样的，也是檀香
的。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师父，同修就是在就是佛台前问菩萨，就是他跟他先生有没有缘分留在澳洲，然后就是晚上做了个梦，梦见要去一个游泳池，是在2楼，然后观音的很多同修都在里面，结果他们上去那个路呢是很窄，楼梯很窄，人还要侧过身来才能上去，反正是很艰难。但那个游泳池那个蓝天白云很漂亮很大，结果上去不久说有人说有点问题，然后全部要下来。下来的时候在路边他看到天上有4条鱼，那就是很大，像2、3岁小孩一样大，肚子都很大，4条鱼围成一个圈在天上翻滚，有一条鱼有点像那种红鲤鱼的颜色。然后之后一个同学出来说这是吉祥之兆，然后说上面没问题了，我们也可以上去了，然后梦就醒了。
就是这个人在留下来的当中，第一比较艰难，第二正好有一个机会才上去的，他留下来的，差一点点，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学一定会努力。然后师父最后我读一个分享吧，还也是可以吗，师父？
读吧。
一个同修他说，我以第一人称来读，师傅啊，我是2017年6月进入心灵法门，之前我是学净土法门的，由于我耳鸣很严重，一直不好，邻居费师兄说你学佛这么久，身上的毛病还这么多，跟我一起来学心灵法门吧，我现在学的这个法门挺好的，当时我没理会，心想两个法门一起学会有冲突，隔了一段时间费师兄约我去观音堂看看，在6月份我就跟师兄去了观音堂，到了观音堂我看到很多同修都在跪拜观世音菩萨，嘴巴不停地在念经，我看到观世音菩萨这么庄严，心一下子很平静很舒服，我也就跟着师兄们磕头跪拜观世音菩萨，我只会念阿弥陀佛，但这是我在心里已经认可这个法门了，于是7月份开始在师兄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念诵经文，学佛念经没多久我就梦见卢台长了，感恩师父的慈悲加持。我的腿在2017年7月份开始就是有点疼痛，后来不知不觉也就不怎么疼了，在2018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我的脚突然又疼了，清明节那天我念了11遍礼佛大忏悔文，经文组合只烧了3张，我以为是礼佛念多了，经文组合不够，业障激活了，后来腿疼得一拐一拐的很严重，都走不了路，当时我不懂，还心想念经了腿怎么还这么疼，心里起了疑惑，刚好观音堂素食分享会，我问了师兄并把我的一些梦境告诉了他，并告诉他我腿疼的症状，师兄马上跟我说那是我欠的债，要你赶紧还，要抓紧时间念经文组合还债，我听完后有点着急，我就立马向观世音菩萨许愿21张经文组合给我自己的药经者，求观世音菩萨让我的腿快点好起来，由于自己业障很重的原因，导致我念经文组合的速度很慢，2天只能念1张经文组合，但是我坚信只要我坚持努力，菩萨妈妈慈悲一定会加持我， 那时我的腿有时不疼，有时有点疼，不过已经好了很多。之后我时常会去助缘观音堂周六素食分享，后来我进观音堂做了值班义工，做义工后我吃素，但是不敢许愿，怕违愿。有一次师兄们组织开分享会，师兄们一起过来问我，师兄你许愿吃全素了吗？我当时心里很惭愧，于是我就下定决心，马上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许愿终生吃全素。许愿吃全素后，我的腿只疼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疼过，走路也很灵活，太感恩观世音菩萨了。2019年12月份的墨尔本大法会上，我又许愿了一门精进，跟着师父好好学佛修心修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要是我没有遇见这么好的法门，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结局，欠了这么多债都不知道还，等业障爆发了，那后果难以想象。现在通过念经许愿放生还债，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心态也越来越开心，事事顺利，有求必应，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感恩度我的师兄。
嗯，
在末法时期，让我们遇见心灵法门，让我们有缘遇见恩师，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报。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慈悲原谅，请师父原谅。
嗯，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好啊，他真的很好啊。
嗯，
你要知道啊，这个才叫智慧啊，对不对啊？
嗯、
菩萨、
嗯、
佛菩萨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信这个法门信那个法门，都是菩萨的佛、
嗯、
佛道、
嗯、
所以最主要佛要看到你们、嗯、啊有求必应、嗯、佛要看到你们能够离苦得乐呀。
嗯，对，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对
啊，
嗯，好，真的太感恩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嗯、
师父最后一个梦境因为我刚刚忘记了、
嗯、
有个同修，就是他之前就是他一直在超度他奶奶，然后往生的时候师父看图腾说观世音菩萨来接引到色界天了。
嗯，
后来呢因为家人烧锡箔和牵挂呢又掉到玉界天，最后一个图腾又说到阿修罗道了。
嗯，
但是同修最近又梦两次梦到他奶奶，他说第一次是在老家，同修要哄他早点睡，哄了两次同修准备要走了，他奶奶就追出来拉着同修，同修问他小房子收到了吗？好吗？他奶奶说都收到了，很好，业障都消完了。然后之后又梦到他奶奶，说是这次睡着要往生了，同修帮他换上同修的睡衣，更宽松，让他睡得舒服一点。然后他想问师父，他还要继续帮他奶奶念经吗？
应该不要了吧，因为这个是一般的说梦见往生啊，并不代表、
嗯、
并不代表一定投胎的呀。
哦、
嗯。你明白我意思吗？一般梦见往生的话，就是梦见往生的、
嗯、
或者啊要死掉了、
嗯、
是一般是投胎。如果是梦见往生的话、
嗯、
说明就上天都有可能。嗯。
好的，好，行，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让同学听那个录音。
嗯。
师父那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好。
嗯，同学们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多保重身体，我们都爱你，感恩师父、
嗯、
师父再见。
好，再
见。
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
啊，你好。
师傅、嗯、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嗯，师傅请帮解一个梦好吗？
嗯、
因为之前呢，师傅看到我那个同修的母亲，就是在无色界天。
嗯。
然后后来呢，同修就许愿了86张小房子。
嗯。
啊，就念完之后呢，就求观世音菩萨梦中开示母亲在哪里，然后就做到了一个梦，梦中呢就是。同修带着母亲在悉尼和墨尔本旅游，然后就看到梦里面看到很漂亮的天空，然后场景就转换，然后梦里面就给师父打电话，然后师父就给同修和他的母亲看图腾说说同修和母亲胆子都比较小，然后同修说是的是的，然后同修就问师父他的母亲现在在哪里，然后师父就说哇，就比较赞叹的就是哇了一声，然后电话就断了。
嗯，
然后同修在打通的时候，在接通的时候，就是梦里面师父已经和另外一个听众在讲话了，请师父慈悲解梦，他现在就是他母亲现在在哪里呢？
解梦啊，那这母亲肯定在上面呀、
啊。在上面。
蛙们肯定在上面了，不会低的呀。
就是还是因为之前是看在无色界天，就是
应该还是
想他已经
很高。
哦，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又要看图腾了呀，还有可能吗？就是到了超脱六道了呀，都有可能
啊。对啊，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梦，就是同修的梦到梦里面就问师傅，同修说就问师傅关于天上天车的问题，但梦里面师傅就叫同修说你去渡那一家子吧，就叫同修去渡，就是他眼前的一个、就是一个有缘人，就有一家人。然后同修就没有回答，就是师傅就没有回答同修这个天车的问题。请问师傅，天上是不是有天车呢？
你说什么天车啊？他实际上就是你如果脑子里想，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脑子里想，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害怕，你脑子里想，哎，我像坐车一样，他就有一个围栏就出来了呀。你就像站在比方说很高的庐，比方说庐山呐、黄山呐、包括澳大利亚很多山呐，不是山上不是有桅杆吗？你就像走在云上一样的，你害怕，你脑子里还一害怕，他一根栏杆就出来了呀，你就拉住栏杆呀。
哦，是这样
啊。
哦，因为师傅之前开始就是阿修罗道，他是有那种，就是 UFO 这样的，就是然后在天上他就是踩着云吗？就是天人他是怎么走的呢？
阿修罗道不一样，好吧？你不要搞不清楚，好吧？
哦，对不起。
天道上阿修罗道还有这些东西的呀。阿修罗是在天上和人间的当中呀。
对。
所以他还有一些灵界的物质呀，看上去像又像人间又像天上一样，它是在这个当中的。你真正登了天道的话，那就是完全是天上的东西的呀，听得懂吗？天上东西哪有这么多的这种啊铁啊块啊块啊，没有了，
没有了。
感恩
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给我开示几句好吗？我最近
脑子没有啊，脑子没有呀。
是的，
你一辈子嘛就是搞不清楚呀。
怎么办呢？
一会儿转过来，一会儿转过去，所以你的婚姻也不会好的呀。
对，婚姻不好，师傅我就已经全清修了，不。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呀，一个人怎么样能成功的？坚强的信念，坚定的信心，对不对啊？坚韧的意志，你这个东西都是金刚的呀。为什么叫人家说金刚萨多啦？就是一种坚强的意志呀。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修行这条路好走的，好走都能成功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干师傅，干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保重身体。我旁边有一个同学，他想问点问题，请师傅慈悲。
喂，师傅您好。
哎。
师傅，弟子向师傅请安。
哎。
师傅，您能解一个梦吗？我清早梦见我妈和我姨妈还有我都在我妈的爸爸家，现实中外公在我出世前就去世了，生前是厨师。梦里我外公家极其豪华，是高官，大家商量着要卖外公的房子，说40万元，说亡人的房子卖不出价钱来。我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有40万元，我可以买。然后看见外公坐在那里，我从他身边跨过，他都不看我一眼。我还想外公都不关心我，我从来没有为外公念过房子，请师傅解梦要如何做？
这个就很简单了，外公是过世了，是不是啦？
是的。
外公过世嘛，他回家呀，说明他应该在天道里边享受呀。他至少自己到仙道的，你没念过小房子，他自己做人肯定不错呀。但是他有过杀业，是不是啦？
是的，生前是厨师。
他最后晚年肯定皈依了呀。你去问好了，要么就是基本上是晚年皈依的。或者就是念经啊宵夜啊，或者嘛就是叫了太多的法师给他超度呀，但是一般超度也超度不到天上去的呀，一般都是投胎呀。
那他是靠自己的。
靠自己呀，他晚年一定觉悟了，而且他肯定要做很多好事，或者给人家很多钱让人家去做善事了。如果不是这种特别大的贡献，一般像外公这个，不要说天上的，投人有没有机会也不知道。听懂了吗？
听懂了。那您看我还要为外公念小房子吗？
是啊，他 他根本不愿意看见人间的人呢、啊、明白了吗？是看不见你的、
嗯、
他看见你干嘛？
哦，
他回
那我就
给他念一点嘛，就念一点，你们从来没念过嘛，就念一点，既然他让你看见了，你肯定跟他有点缘分的呀。
哦，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傅。嗯，师傅您能骂骂我吗？我
太傲慢，太自以为是
啊，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平时好像觉得自己很能指挥的啊，你干什么他干什么，哎呦，讲出来问题头头是道，你自己看一看你的人生走过的历程，你做错多少事情啊，还要我讲啊？
是的师傅，我错了，我忏悔，我通通忏悔。
自己好好想想了，你不但在害了自己，你害别人呢，就是因为你的主观，你伤了害多少人呢，连自己，你连自己家里人你都伤害，你不知道啊？
是的，我女儿跟着我受苦。
知道了吗就好了，还要我讲啊？你自己的倔造成你女儿吃了多少痛苦啊，在你身边。
是的我错了，
有出息啊。所以啊，你是你自己叫我骂的啊。
是的师傅您说的对，请您加持一下我现在的工作，我好想把现在的工作做好。
你给我老实一点呐、啊！太傲慢了，功高我慢，太觉得自己了不起了，缺了谁地球好像你照样自己能够把握住所有的一切。你要记住，这个世界是靠着众生大家一起相互帮助才能成功的。你以为你是谁呀、啊、Who are you 啊？
是的，师父说的对，
了不起，
说的对，
牛嘛，牛的臭要死，人家老公实在不能忍受你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啊，
师父您曾经说我呆，您看怎么样能够？
你呆啊！你不呆了，你呆了还倔，你不知道啊？人家呆了嘛就呆了，你问题呆了还倔，倔的嘛根本是执着，执着嘛就忘乎所以，还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自己一套。你看看你身上啊，长了很多小疙瘩，你知道吗？皮肤上。
这是哪里啊？
肩膀上啊，后背上、
啊、是的最近长了很多红色的小疙瘩。
给你看看已经蛮好了，跟你说太倔了，老实一点了，这个跟你过去自己吃活的东西有关系，听不懂啊？
哦，我知道了，我念往生咒、
你说说看，你这个人你好像觉得自己是男人一样的。
是的，
你不要忘记你是个女人，你听得懂吗？
嗯，
你自己要懂得，做女人们要像女人的样子，做男人们要像男人的样子。现在这个世界，什么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你看看大家都喜欢，哎呦，男人弄得来像女人一样，女人们弄得来像男人一样，哎呦，开心啊，哎呦，好。你看那些歌咏比赛，你还听不出来，还看不出来啊？怪怪的。
好、哦，师傅，我知道了，我改，我忏悔，师傅，我改，我听您话，一定听您话。
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已经现在没有你听谁的话了，你除了听师傅的话，你现在几乎谁的话都不听，而且人家也不会讲你，像你这么倔，人家早讨骂。只有师傅你还卖点账，其他人你卖人家账的。
是的，师傅。
我讲错了不啦？
没错。
连你讲老实话，像你这种人，我跟你说，孩子教育不好，女儿都看见你讨厌。
是的。
这讨厌的不得了。
我教育不好。
你教育的好啊，你能教育啊？你能教育的话，我能让给你来教育，好吧？
我不会教育。
那好了。
嗯。
只会功高我慢，不开心吵架啊，自己要有自以为是。你看看这个世界，少了谁地球不转呢？
是的，师傅，您说的对，我错了，我把您当爸爸。
嗯，
您骂我吧。嗯，我改。
我谢谢你啊！你不把我当爸爸的话，我们一骂你，你是不是要揍我啊？
不敢。
乖一点啦。
嗯。
脑残了，真的，自己的孩子，自己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一生在干什么，跑到世界上来，好好的能够明心见性吧。听得懂吗？
是的，师傅，我的孩子
能跟着您一起学佛吗？他有这个佛缘吗？
我告诉你，众生皆具佛性，佛陀讲的，只是看你啊，把自己的佛性啊丢失了多少，明白了吗？
哦，
你自己要，你要自己让孩子能够完全是皈依佛法的话，那是你的造化，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否则的话，你搞都搞不清楚了，我跟你讲。
嗯。
好啦。
是的。嗯，感恩师傅。嗯。师傅再见，您先挂，
啊、
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师傅、嗯，再见。
喂，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请讲。
喂，
哎，讲啊，请讲。
你是卢俊宏台长师傅呀？
是啊。
可能吗？我就是那么打一下电话就打通了呀。
啊，你
太感谢了。
哎、
就是那个叫啥？我是去年的二零一八年的3月28号打通过你的电话。
啊。
我打通了普通电话，我就是被附体了那个亡人，我的父亲去世了，被附体了17年了，然后就是说。老是控制不住的，站在高处要跳楼死的那种，
哎呦，
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那种，然后就是，然后我
那你是那你是已经被附体了呀？
啊，我被附非常的幸运，我现在好多了，我念了，
哎、
就是从开始念啊，我是2016年的线下学念经啊，就不停的念小房子，我就坚信啊，然后就是啊，然后就不停的念了就六七千张小房子了，我现在状况好多了。
嗯。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我许愿呢，就是在那个10月份之内要做给外国人，就是说，因为你之前说过，就算跟别人发誓就行。因为我现在呢，就是我就发誓，我现在状态好很多了，就是说我现在就是发誓嘛，我现在在这个乡镇上，就是人流动人口有点少，你看你能不能加持一下，让我回到我本来住在市区，就是我家住在城市里边，但是我以前非常的严重，我看到高楼就是我怕我会上到楼上去跳下去，看到桥我就是想从桥上跳下去，所以我现在不敢待在城市里面生活，我现在待在农村里边。
你最重要的不是环境、完全是环境问题，你最主要把身上的那个灵性再还完，让他离开，你在哪里都不会跳，听得懂吗？你要是灵性不走掉，你就是跑到乡镇里，你弄个火车站，你都会往下跳。
是的，我现在我现在状态还是这个高处的地方还是不行，但是我现在好很多了，是怎么回事？我之前的非常非常严重，包括跟你打通了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很严重，家人就是离不开家人的24小时的看护，这样的就是说我就是我自己是一个我这个肉身是非常清醒的状态，就是我不想跳，我不能跳，为什么要去跳？但是我的意念一天24小时，除了睡着的那个时间他以外呢，其他时间一直叫你去跳去跳去摸电线。去喝农药，在那农村里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农药，但是我那一次我爱人没有在家呢，他就说你去农药，就那种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从那以后我就不敢待在家里了，就那种非常非常的严重。
你现在知道了不啦？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意识和自己本身的意识，深层意识和外围意识，你的深层意识是菩萨，他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他的外围意识他可以控制你呀。
我以前不懂嘛，就是我就说就是这个法门我非常非常的幸运，我就是要渡人，真的我要把我的就是我好了之后，我要真正的把我就站出来现身说法，我的亲戚朋友包括很多就是我的家人那边都说我是个神经病，说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从来我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我就跟我的自己的母亲就说，我说我身上是我就知道父亲待在我身上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念了小房子之后呀，就是我很少很少梦到他，到现在基本上梦不见他，但是我现在就是每一波这样念的，就是许愿108张一波这样给他念，然后给我现在也给我的药精者念108张一波，因为前一段时间大概半个月左右吧，我梦见我们以前住的那个房子楼上一屋的人大概有几10个女人，不知道是不是药精者还是怎么回事。
肯定的啦，一屋子人还不是药精者啊，药的厉害呢、
啊、
这还不懂啊。
哦，然后就是前个2-3天的晚上，我梦见还梦见就是我现在待在乡镇上住的那个房子里边，梦见那个住的房子，他那个老爷子就是老奶奶现在活着，他老爷子死了，就梦见里面那个人，他说我叫什么名字，他把名字写下来，他就说要给他念，那个人长得红红的脸还肉肉的笑笑的跟我讲，然后我就又跟菩萨学， 我说我这108章给我名字的要经者念完了之后，我再给他21章，反正就是我现在状态好很多了，但是就是一个怕，还是怕高处，就是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克服。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没那么快好的。
没是吧？我现在我师傅，我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非常的惭愧，很对不起你啊，就是我。因为以前嘛，就是像个孤儿一样，虽然有家庭，但是你都知道我家，你都知道我的这个以前肯定就是非常缺父爱母爱那种，就是说特别的渴望那种。然后呢，就是说我出了社会之后，我就特别的想得到别人帮助。然后就像你说的，你都知道我情债欠的特别厉害，我现在知道错了，然后就是犯邪淫犯的很严重。以前就是觉得就是那种就觉得自己就是把自己的灵魂都践踏了。我现在学佛了之后，我觉得。非常的羞愧啊，对不起我自己的以前的那个园林，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一定好好修，师傅我错了，真的错了。
跟你说了，
谢谢
任何你等到你明白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因为任何人他的改变都是有个过程的，菩萨救你也有个过程，听得懂吗？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在去，在2019年的后来这几个月，就是10月、12月吧，我烧香的时候，我在那个租的房子里边，我因为我自己的房子我不敢住，我住在租的房子里边，就是那个烧的那个香，就是供的那个佛台上面那个照片呢、啊，然后就是我的那个香经常打卷，因为之前从我供菩萨有3年多了。还是2017年2月份的时候，法会回去的时候打了一次卷，从那以后香再没有打过卷。然后就是从2019年的大概是11月、12月份的时候，几个月香经常打卷，那佛台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香经常打卷，我就知道是菩萨，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慈悲。我就梦见了观世音菩萨，就像一个很普通很普通那个那个农家妇女一样。我就跟着菩萨，我说我对不起，我做了这么多邪淫的事情。你怎么还这么慈悲的原谅我？菩萨就笑笑对我，就笑着看着我，他就还原谅了我。我觉得我非常对不起观世音菩萨，真的非常对不起他。我觉得菩萨是太慈悲了，我很肮脏。我觉得真的我就无法用语言的那种表达。我现在就是想，就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佛法，闻到佛法，通过学佛念经能够改变命运。
对啊，就是肮脏啊，人们就是肮脏哎、啊、哎。
我现在学佛了之后，我以前你也知道我很自私，真的心里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私。我就是非常的感恩菩萨呀，菩萨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慈悲，加速我就是我现在这个念经的这个学佛环境，我觉得我就是说我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念经念小房子还债，而且我的爱人也给我提供，就是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可以让我就是说。就是无忧无虑的念经，就念经做个家务就行了。我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感恩。在2017年的时候，我现在我在你那个马来，在你那个就是悉尼呢回来了之后，我那个时候天天念经，我说哎呀，师傅说我多少多少张小房子操作了，我说父亲我就好了。我一边念经，心里面想着我好了，我就离开我的爱人。其实现在呢，我就完全没有那种想法了。那个时候菩萨和师傅都到了我的梦里来了，跟我说。他说别离婚，他就关心出他就说了不离婚，然后就是说非常就是眼泪都就不断线的那种流，他看着我，我就说菩萨我什么病什么时候好，关心出他就说不哭不哭，还在碰到师傅就来了嘛，瞬间师傅也说不哭不哭，哎呦一看师傅也来了，那我就知道你关心菩萨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包括师傅，我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你们的感恩，只能说就是说我今生今世。就是我病好了之后现身说法，我用我的余生度众，就是让更多的人通过我这样的真实的案例，然后就是说能够知道佛法真的能够改变命运，真的我包括我现在我的孩子他跟我也一样有病，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是8岁了，他就跟我说他的妈妈，我有时候拿刀的时候我就控制不住的那个刀想伤害我自己，或者我站在楼上的时候想往下跳，我就知道肯定是我身上的灵性养到了他。我不知道是我
以为就你一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你以为就你一个，你身上的灵性啊，控制你呀、
啊？啊，他呀，我的孩子呀，我的孩子他也有，我要这
样
的状况，我不知
孩子也他搞啊，都搞的，搞孩子就是在伤害你一样的。
哦。
你肯定的，你肯定有问题的。
哦，师傅，我今天说了这么多，也占用了你很多时间，你跟我说一下吧。我就是现在修行还注意些什么？我一定遵照你的这个谨言慎行，因为我现在我就是现在读白话佛法也在学习， 就是我都许了愿。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您说呀，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待在农村这个地方，就是跟菩萨说我在。
你现在记住师父一句话，好好的学佛修心，每天有什么话跟菩萨好好的讲，保平安就是你的福气，不要再去想什么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好好的静下心来，在家里好好的静心的静坐，好好听听观世音菩萨的话。有的时候平安就是福，听得懂了吗？
对，我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在十月份学那个五百个人不人，我就是待在香港人比较少，
慢慢的，你跟菩萨讲没关系的，好了。
能不能加持我一下，让我回到市区里边去？能够
你自己跟菩萨求吧。好了，不着急的，特殊情况菩萨都会原谅。好了，
好，行，
好了，好了，
那个师傅，你给我，
没太多时间，我会给你加持的，没太多时间跟你讲了，好吗？
嗯，我就说让你跟我说一下，我应该修行注意一些哪些方面。
话少一点。
好。
多念点经，除了渡人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话少一点，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谢谢。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你叫师傅，等一下，弟子给师傅请。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傅。
哎，讲吧。
师傅，那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请讲。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给我忏悔的机会。感恩护法菩萨，就是我忏悔。自己就是所犯的邪淫业障，没有学佛之前不懂天规地律，然后深刻的忏悔自己一切深意邪淫的罪业，为情所迷，伤及灵气慧命，不孝顺父母师长，未定妻子，违背天道，学佛念经懈怠浪费时间，脾气特别倔，自以为是，还很笨，并且不开智慧愚钝，人不老还糊涂，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感受。
人不老还很糊涂，你以为老的才糊涂啊？年轻人糊涂的多呢，听不懂啊？
对，就是脑子特别糊涂。然后就是虽然得人身，也没做几件好事，就请观世音菩萨、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是否能够原谅我？让我能够慢慢的恢复自性智慧，改过自新。感恩护法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
乖一点呐，做错的事情我告诉你，只有宵夜啊，继续执着没有好处的，明白了吗？
对，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意念里还是会有很多执着的念头，我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我自己的还是说是
有的时候是可能自己的，有的时候是有身上有灵性啊，有的念头都是灵性附在你身上的，听不懂啊？
对，有时候一天之中的话，我也会有一小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情绪就不好，就比较烦躁。
对
呀、
啊，他只要一在你身上，你马上就会烦躁。
对，想不通。
啊，烦躁，听不懂啊？
啊，对，烦躁，然后就是烦躁，对。
嗯，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那我就好好念经，好好念经。
没有办法，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靠智慧活着的。对不对啊？人间的是非错子对错，全部都是因果呀，有什么因果的啦？你欠他，他欠你，上辈子欠的，这辈子来还了，你说有因果啦？都是因果呀。你说有
还债还的好辛苦。
对呀、啊，你借钱的时候不辛苦啊？听得懂了吗？
上辈子造的业。
对啦，明白了吗？
上辈子造的，我知道。
啊，就是这个道理。
嗯。
明白吗？
师傅，就请教你几个问题。
嗯。
师傅。
讲吧。
你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问他曾经梦见香港的一个女明星穿着白色的婚纱，站在一个很大的莲花上，然后请问师傅这个梦什么意思？现实生活中的话，这个女明星已经结婚。
结婚了。
对对，然后他就是说梦见女明星。穿着白色婚纱站在莲花上。
啊，那这个女明星信佛的呀？
信佛的。
啊，你想想看，说明她是天上下来的呀，所以她在做女明星的呀。但是很多女明星到了人间来嘛，就忘记自己 过去是天上的莲花了呀，觉得好看的，留得住不啦？尽情享受人间，
嗯，
到最后我们莲花都掉下来了，还回得了天了？
嗯，那像他这样子的话，他就是还是根据自己的修为，他想上去的话，还是根据自己的人家的修为。
没了没了，他如果这辈子不修的话，他根本回不去了。他在享受他自己过去生中，在过去生中的福报呀。
还有我，你是说关于婚姻方面，就是说结婚的话，从人间来说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从佛学上来说的话，就是一种了缘的方式。那么就是婚姻的话，是不是也开始过，就是也是非常消耗自己的福德的，是吗？
你说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如果我们放低一下，我们现在的人和动物这一个级别，
嗯，
对不对？
对。
好，那么你现在我问你，狗跟狗做那些事情，你看的他们怎么衣服都不穿的，你是不是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呢？你人会做这些事情吗？不会。那么狗会吃屎吗？会。那你养的狗它去吃屎了，你看了觉得它可怜吗？讲啊。
对，
可怜吗？
可怜。
好，
可怜。
那么反过来讲，我们再高一筹，如果菩萨跟人就像人看狗一样，菩萨看到人整天的吃喝嫖赌，吃喝玩乐，整天做那种烂事啊，包括结婚，包括人间的自私自利，你说菩萨看了心痛吗？难过吗？
对，就是我最近觉得就是人间特别苦。
好了，
就是，觉得吃饭。
那你说你在人间看上去很正常，我问你，狗吃屎正常不啦？好了，
他不明白，
那你明白不啦？现在明白了不啦？你看你的境界的呀，你到什么样的境界，你才看其他的人，你才看出他的境界低呀。你自己不到了高的境界，你怎么能看出别人的境界低呢？你今天看见人家在打架，你在边上没打架，你才知道这两个人打架的人都是烂人，都是没境界的，对不对呀？
对啊。
你看一个男人去强奸人家女人，你看他像个畜生不啦？那好了，那你因为你是好人呐，你是修心的人，你知道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说这种男人他自己做这种事情，他觉得他像畜生不啦？他不觉得的呀，他觉得人可以这么做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就是。对不起师傅，没学佛之前的话也造了很多这方面的业，像观世的师傅忏悔。
你告诉我丢人不啦？你现在想起来丢人吧？你告诉我
丢人。
你说说看，人应该不应该穿衣服？人在做那种畜生的事情的时候能穿衣服吗？你告诉我呀。你说哪个动物是穿衣服的？你告诉我呀。动物穿衣服人家就觉得很好玩。人不穿衣服，那菩萨就看见你们很丑陋，很好玩，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傅。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他命根中有婚姻的话，如果不去结婚的话，他是不是这个功德就福德就累积起来了，是吗？喂。
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居士，所以师傅不能讲太多。如果你们是出家人有境界的话，那师傅当然就跟你们说，你们不应该结婚的啦。但是你们是居士，你们必须遵照人间的一种修行方法，一边在家里好好修，一边嘛把家里弄好，对不对啊？家宅平安。那你要是境界再高，那你就是出家；你境界低，你就在家里做居士嘛，一样修嘛，对不对啊？好了。
其实做居士修的话，我觉得挺难的，我觉得各方面，因为
知道嘛就好了，环境不如一样呀。
对对对，你即使你一段时间那个境界非常的高，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就是说稍微有点点境界，但是如果你跟你在这个环境之中的话，就很容易被拉下来，而且很容易被染。
知道嘛就好了，没有办法的呀，没办法。
我觉得特别难，对，就是觉得。行了，师傅，我再问你两个问题，可以吗？现在时间还可以吗？
快点了，没时间了，快点讲吧。
行，就是
你现在你像你这种心理已经有严重问题了，像你这种要师父给你做心理辅导的，听得懂吗？
对，我就是老是思维上老是在想到底是怎么办呢，就是就
你现在讲话语无伦次，前后颠倒，思维不清，逻辑混乱，这就是我现在一个心理辅老师跟你讲的，听得懂了吗？
嗯。
你现在必须好好的心静下来，好好的学佛，好好的把自己心要定下来，产生点智慧，因为人定下来才能有智慧，否则你哪来的智慧啊？整天的稀里糊涂的啊啊这啊这这，哎呀，你听听你讲话。
好的，我知道了，师傅。
啊，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可以这么没有逻辑思维啊？
嗯。
你要想说什么，你应该想做什么，定下来的事情，不要左看看右看看，你一辈子成功不了的。
嗯。有时候下定不了决心。
嗯。
师傅。
啊，讲吧。
我听你的意思了，就是还有一个师兄他让我帮他问，就是也是他关于他婚姻的问题，他妈一直老催他，然后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就张罗着他去相亲，他妈也是我们同修，这个师兄跟着我们师傅修了好几年了，然后师傅曾经给他看过图腾说天上下来的，就想今世好好跟师傅就能好好修，就能够超脱，然后他就比较纠结，现实中的问题比较纠结，就是请师傅能不能给他妈妈还有他稍微开示一下，让他妈妈能够想通，就是在婚姻上。
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讲这些了，好吧？师傅没有办法，这么点时间没有办法一个个开示的，你要叫他多听听师傅过去的录音录像就好了，好吧？
哦，好的好的。
好了。
嗯。
你自己先好好想想通吧，明白了吗？
好，好的好的。
好好的增加你的智慧，增加你的境界，否则的话你会跟不上师父的，明白了吗？好了，再见了，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我自己让自己背，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喂，你好。
哎，师傅。
哎，你好。
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我打通电话了。请师傅帮同修，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同修做梦，雅兰姐给了他一张法会的贵宾卡，卡号是12号，说以后参加所有的法会不用排队了，直接进去就可以做了。请师傅慈悲解梦。
那就说明他的境界高提高了呀，境界提高的人们才会成为贵宾啊，你境界不提高的话你怎么成为贵宾啊？从梦境当中说明这个孩子修行现在进步很大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就是，同修以前打通过师傅的图腾电话，问到自己的寿命，师傅说同修在59、64岁时有关节，然后就没有再说话了。请问师傅，同修他要做哪方面的努力来化解灾劫？
要做哪方面的努力啊？要好好的努力努力啊，要好好的放生啊，许愿啊，念经啊，哪一方面都要努力，不努力嘛就没有了呀，听不懂啊？他这个劫很厉害的呀。
好的。那个59、64是周岁还是虚岁啊？
什么？64啊？
是59、64是周岁还是虚岁？
啊，全部讲虚，全部讲虚，那个周岁的，十足的。
虚岁。
十足。
好的，感恩师傅。就是有位同修的儿子2年前喜欢上了一个大自己2岁的单亲妈妈，这个同修多方打听到。这位单亲妈妈生活作风不好，怕自己儿子被骗，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儿子也为了这个女朋友与父母决裂，同修呢痛苦不堪，因为此事2年前走入心灵法门，但现在儿子还没有回头，请师父帮这位同修开示几句，然后这个同修他要怎么念经化解，他已经快要忧郁症了。
你要记住，忧郁症的人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就是不为人家想，只为自己想，天天自己想不通，他不感觉到边上的人替他难过吗？他没感受到你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还是跟这么多人一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对不对啊？
对。
好了， 叫他好好的修，他像这种都是刚刚开始修的。
对，那他是不是需要为他儿子念诵结节咒，还有他儿子跟他女朋友心里要念诵结节咒啊？
完全都要的。
那他要不要帮他儿子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要。
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有位同修他搞一个助念群，群里有30个师兄帮助癌症师兄每天定时助念，助念的师兄有还有没有吃全素的，有的还是新师兄，助念过后的同修不同程度飞跃了，比如头痛没有力气，有师兄内定组织人和其他师兄穿破破烂烂的衣服找东西吃，请问师傅他们这样组织助念群如理如法吗？
做梦啊。
啊，现实现实
现实当中怎么叫破破烂烂的？
就是他有个同修他弄了一个助念群，是里面有30几个师兄是帮那个癌症师兄每天定时助念的然后助念过后呢，同修就不同程度就毕业了，有的头痛有的没有力气然后有师兄梦到组织人和其他师兄穿破破烂烂的衣服找东西吃，就请师傅帮他们开示一下。他
就是说自己没能力，听得懂吗？自己没能力的话就不要去，有些人就不要去助念了，退出，因为你要知道没能力帮别人的话会自己背业的呀。听不懂啊？
听懂。好的，感谢师傅。下个问题，就同修两月初调整增加了功课，当天晚上做梦坐电梯，电梯里还有同城隔壁的两个小男孩，都认识的是新疆人，同修按了19层，但小男孩按了8，同修在想自己家住19楼为什么要按8楼，同修意念中说小男孩不要乱按电梯，请师傅帮他提的解梦，是他打他的孩子还是什么？
打他的孩子啊，还在他身上跟他捣乱呢。
好的好的。
嗯。
师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帮同修解3个梦，就是同修他的女儿是2011年离家出走，就再无音讯。同修女儿在失踪后曾做过3个梦，请师傅慈悲解梦，这位同修的女儿是生是死还是出家了？第一个梦是同修女儿失联后不久时，同修梦到他女儿站在门外，他自己站在门内，同修问女儿去哪里了，梦里同修女儿告诉同修在外面，当时同修的第一反应是他出家了，因为同修知道女儿一直在学佛并修习一个法门不是我们的法门，然后同修就醒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当心了，这个梦最好你不要告诉他。应该是没有了。
那这里还有2个梦要问吗？
讲。
好的。第二个梦，同修梦里有2个穿玉白色长衫的人，一高一矮，他们来到同修家门口，两个人的脸打着鹅蛋形马赛克，同修意念当中矮的那位是他女儿的师傅，梦里他女儿的这位师傅很不好意思，几乎要躲到那位高的人背后，然后同修梦中听到夹死夹死，接着同修就醒了。
好，再第一个梦再讲。
第一个梦啊？
不是，再讲啊，还有一个第三个梦呢。
第三个梦，对不起。第三个梦境，同修梦境自己在房间睡觉，他女儿欢快的回家了，并开开心心的和奶奶打招呼，接着来到同修房间，站在床尾开心的看着同修，然后同修女儿回到客厅的观世音菩萨像那里拜菩萨，同修梦中看到他女儿还留着头发，不是出家人。
知道了，全部知道了，你最好不要去告诉他妈了。就是说随缘呢，好吧，你说现在也不知道可能还活着，你只能这么讲了，明白了吗？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走了不是去这个善处，后来他们家就是他过去的那个师父给他出，这就是帮他超度了。 所以他才能快快乐乐回来、
哦、
听得懂了吗？
对，他以前是皈依过一个师傅的，是在九华山
知道了
失联的，
听得懂吗、
啊、好的，
好了，
听懂了，听懂了，
明白了，
感恩师傅。
好了好了，没时间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嗯、再见再见，
嗯，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